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我是主持人唐曼。约伯的三位朋友，包括最后忍不住开口的旁观者，每个人都以为自己的观点道理是最正确的。他们都试图做神的代言人，努力地说服约伯承认自己犯了罪。却没有人真正的理解和体会约伯当下所遭受的身心灵的痛苦。那如果从关怀的角度来看约伯的这些朋友们的言行，以及他们说教的果效，显然这是一个非常失败的关怀例子。其实在生活中，我们也常常如此，非常缺乏共情他人的能力。也许很多人在原生家庭的成长过程中，就从来没有被教导过要理解情绪，也没有学习过如何表达情绪，长大后继续延续对他人难以理解、体谅、共情这种习得的模式。即便是成了家、立了业，夫妻之间、亲子之间和任何一种人际关系之间，仍然止于情绪化的表达，却不会正确的表达情绪，也不会觉察体会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以至于在生硬冰冷的表达模式中，彼此之间感受不到爱，还以为爱就是容易消失的，却可能是情感表达出了问题。我们一起来听有两天录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好，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伯记的30章9节到31章40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伯记的30章9节到31章40节，就继续讲述了约伯最后一次对三位友人辩论的一个回应。像约伯这样遭受巨大损失呢，是一件令人感到很丢脸的事儿。但在自命不凡的友人面前受戏笑，那么更是在受伤害之后又加上侮辱了。约伯他已经失去了家庭、财产、健康、地位和好名声，他勇敢地承受苦难，但却得不到尊敬。那么不幸的就是，今天同样的事儿呢，也是屡见不鲜。年轻人有时嘲弄和利用老年人以及有缺陷的人。其实我们应该明白，自己的体能和特长呢，也是短暂的，神他平等地爱着所有的人。好，约伯不仅避免了犯奸淫的大罪，他甚至没有用过色眯眯的眼睛去窥视妇女。约伯他表明他内里和外在都是清白的， 在约伯记的第29章，约伯他就回顾了自己的善行。在第31章，他说自己没有邪恶的心思，没有欺负过周围的人，也没有抵抗过神。约伯他坚定地认为，把快乐建立在财富上是拜偶像和背弃神的行径。今天呢，我们常为迷恋金钱和财富的社会行为来去寻找借口啊，冠之以必须的邪恶，或者是现代世界中的定律。但是每个时代的每一个社会呢，都看重金钱所带来的权力还有威望。那么真正的信徒呢，必须使自己不限于追求更多金钱、更多声望以及更多财富的这个欲望中，也不应该吝啬钱财，反而呢要帮助那些物质上有需要的人的。好，约伯就声明了，他没有像平常人那样试图来掩藏自己的罪。今天我们常因害怕自己的罪被发现就欺骗他人，我们用谎言来去掩饰自己啊，使别人觉得我们很好，但是呢我们却无法向神来去隐瞒。所以我亲爱的朋友，当你承认自己的罪的时候，你便释放自己了，也得到赦免和新生命了。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约伯记的第32章的研读和查考了。当约伯和三位友人辩论的时候，旁边围着一群人在听他们说话。那么现在呢，约伯的三位朋友辩论完就不再开口了。当约伯结束对友人的最后的一次回应之后呢，群众里边有一位叫以利户的年轻人，他开始要讲话了，而且呢以利户就一直讲到神介入为止。好，约伯记的第32到37章属于转折部分，起着衔接约伯的最后辩论和神之显现的这样的一个桥梁作用。约伯的发言就是朋友们哑口无言。之前以利户他因为年少，他就默默地在旁边观看辩论的始末，他现在呢开始发怒，并且加入到辩论中了。以利户之所以向约伯的三位朋友来发怒，那是因为他们以牵强不周全的逻辑啊，操之过急的就论断了约伯。那么以利户之所以向约伯来发怒，那是因为约伯他一味的主张自义。以利户呢，他借着长达6章的辩论，以较为客观的角度和平静的心境，就指出约伯的消极认识，那么就是辩论呢走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然而他的辩论呢也未能够走出人的软弱，那么也就没有能够为约伯现实中的苦难呢提出明确的回答了。好，我们看约伯记的第32章，32章第1节，经文说，于是这三个人因约伯自以为意，就不再回答他。好，约伯他坚称自己是无辜的，他的三位朋友呢无法给约伯答案，那么这三位友人他们的推论和辩论都不符合约伯他的需要。以利法他诉诸经验主义，索法他是一个律法主义者，比勒达他以人的权威来为基础，所以他们中间呢没有一个人能够替约伯想出解决的方法。他们说的话有很多本身呢是没有错，但是并不适用在约伯身上。他们想出一大堆道理，但却不能够回答约伯的问题。那么到最后呢，约伯仍然坚持自己的正直。在这场争论中，有一点呢我们必须要明白，那就是当双方在意见上有分歧的时候啊，就不能够达成共识了。除非当事人有一方或者是双方愿意破碎自己，做出退让，不再做争辩。我认为约伯的朋友呢找不出答案，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答案，只有神能够来回答约伯的问题的。最后呢，我们也看到神他介入了，神就亲自回答了约伯他的疑问了。好，现在以利户就加入战局了，而他也不能给约伯答案，但是呢他却比约伯的三位友人更加接近这个答案。我认为以利户的出现呢起着桥梁的作用，使神介入的时候呢就恰到好处。然后呢神他会亲自回答约伯和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知道的这个答案。 然后请注意，以利户他是布西人，他是布斯的后代，他属于阿拉伯人。好，约伯记的32:2-5，经文说，那时有布西人兰族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向约伯发怒，因约伯自以为义，不以神为义。他又向约伯的三个朋友发怒，因为他们想不出回答的话来，仍以约伯为有罪。以利户要与约伯说话，就等候他们，因为他们比自己年老。以利户见这三个人口中无话回答，就怒气发作。好，以利户在此就登场了。他起先一直克制自己没有发言，那是因为他比其他人呢都更加年轻。他相信自己对约伯的苦难有智慧的认识并可以指教约伯在神面前当存的正确态度。以利户的陈述和先前三个人不一样，他强调苦难呢是神怜悯的责打，以便使人的灵魂得到光照，并最终呢和神变得更加亲密。不过以利户也和约伯的三位朋友一样，没有真正的来解答约伯他的问题。好，约伯记的32:6-8，经文说，布西人巴拉加的儿子以利户回答说，我年轻，你们老迈，因此我退让，不敢向你们陈说我的意见。我说，年老的当先说话，瘦高的当以智慧教训人，但在人里面有灵，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好，因为老人通过各种经验而累积了丰富的人生经验，他们的意见呢自然会受到尊重。以利户不仅对这种普遍性的看法表示赞同，还指出了会有例外，就委婉地责备了约伯三位朋友的愚昧了。好，以利户通过全能者的气使人有聪明这些经文呢，想要强调自己的辩论合乎神的旨意。本节对我们呢有以下的两点启发。第一，就是人的生命之源是神，智慧的终极授予者也是神。第二，如果不借着神的启示，那么人就无法认识神了。罗马书16:26，保罗说，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而且按着永生神的命，借众先知的书指示万国的民，使他们信服真道。而以弗所书的1:17，保罗也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好，约伯记的32:9，以利户说，尊贵的不都有智慧，瘦高的不都能明白公平。好，的确智慧呢总是从神而来的，但是并非总是从年长者而来的。以利户就断言了，尽管约伯的朋友比他年长，但却没有智慧，因为他们都不能够说服约伯，使约伯承认自己的受苦是由于罪。那么尊贵的这里呢是指年龄上的尊贵，就是年长。约伯记的32:10-14，以利户说，因此我说，你们要听我言，我也要陈说我的意见，你们察究所要说的话，那时我等候你们的话，侧耳听你们的辩论，留心听你们，谁知你们中间无一人折服约伯，驳倒他的话。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约伯没有向我争辩，我也不用你们的话回答他。你们切不可说，我们寻得智慧，神能胜他，人却不能。那么这是以利户责备约伯三位朋友无法回答约伯的一个辩词。以利户就表明，约伯的三位友人虽然失败，但是以利户自己却能够驳倒约伯的论述，并有信心以真理来去说服约伯。好，约伯记的32:15-22，以利户说，他们惊奇不再回答，一言不发，我岂因他们不说话站住不再回答仍旧等候呢？我也要回答我的一份话，陈说我的意见，因为我的言语满怀，我里面的灵激动我，我的胸怀如盛酒之囊没有出气之缝，又如新皮带快要破裂，我要说话 使我舒畅，我要开口回答，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我不晓得奉承，若奉承，造我的主必快快除灭我。在这段经文中呢，以利户就把自己不能够参与辩论的这个心境啊，比作没有出气之缝的盛酒囊和新皮带。古代以色列人为要发酵而把酒呢就盛在皮带的时候，有时这个气啊会长满皮带而使之破裂。马太福音九章十七节，主耶稣也说，也没有人把新酒装在旧皮带里，若是这样，皮带就裂开，就露出来，连皮带也坏了，唯独把新酒装在新皮带里，两样就都保全了。伊利户呢，他说道，甚至连新皮带都快要破裂，他特意强调了自己的憋闷，他似乎自觉到一种先知一般的使命。那么就犹如耶利米在耶利米书的二十章第九节中他所呼喊的，经文说，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他的名讲论，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闭塞在我骨中，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那么伊利户呢，就表达了想要守护真理的这样的一个强烈渴望。他看约伯的辩词为几乎亵渎神的一个狂妄刻毒之言，三个朋友肤浅的理论呢，也让他痛感内中没有真理。那么其他的尚且不论，就以以利户对真理的积极态度呢，也可以说这是圣徒的典范。约伯曾指责朋友们打着为神代言的幌子而污蔑自己不义，并言明自己呢不曾依仗身份和地位压迫低微的人。为了防止约伯的责难，以利户呢他便重复强调自己在神面前是不偏不倚的。他说，我必不看人的情面，也不奉承人。那么在本节中，以利户对所谓的奉承呢就表现出了极大的厌恶，因为以利户认为奉承出自人的自私和卑躬屈膝。那么从积极的层面考虑呢，是为了得到宠爱，那么从消极层面来说呢，是为了免遭灾害，各自源于虚假还有悲屈。因此奉承的结果呢，就会使人无视神的公义，并且奉承最终会导致双方的毁灭。爱听人的谄媚之言，那么会使自己的判断力呢来下降，而累积罪行，并因此就突然败亡了。在诗篇十二篇第三节，诗人说，凡油滑的嘴唇和夸大的舌头，耶和华必要剪除。看约伯记的第三十三章，三十三章一到四节，以利户说，约伯啊，请听我的话，留心听我一切的言语。我现在开口用舌发言，我的言语要发明心中所存的正直，我所知道的我嘴唇要诚实的说出。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以利户就委婉地指出了约伯要留心倾听自己辩词的这个理由。以利户的言论呢，并不像约伯的三位朋友一样没有智慧，而是靠着全能者的帮助而得到智慧之语。那么约伯呢，他理当侧耳聆听。约伯记的三十三章五到六节，以利户他接着说，你若回答我，就站起来在我面前陈明，我在神面前与你一样，也是用土造成。以利户开始展开辩论之前呢，他就先阐明自己在神面前不过是一个被造物，唯有神才是真理的根源。他告白自己和约伯一样都是罪人，而丝毫没有任何的优越感。他想要和约伯开始平等而又诚实的对话。约伯记的三十三章七到十二节，以利户说，我不用威严惊吓你，也不用势力重压你，你所说的我听见了，也听见你的言语，说我是清洁无过的，我是无辜的，在我里面也没有罪孽。 神找机会攻击我，以我为仇敌，把我的脚上了木狗，窥察我一切的道路。我要回答你说，你这话无理，因神比世人更大。好，以利户专门就指出约伯的虚妄之言，想要以此作为反驳的对象。然而约伯的辩论呢，并不像以利户所指出的那样的贯穿始终。例如，仅就对罪行的承认与否，约伯曾经承认了普遍而根本意义上的罪性和软弱，但是呢，约伯有时候啊也会主张自己的义。那么原因呢有三，第一就是约伯因承受残酷的痛苦而叹息抱怨；第二，约伯对朋友们一厢情愿而鲁莽的论断就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第三，事实上约伯的行为呢是无可指责的，其良善呢不亚于任何人。好，以利户就做了一个简单而伟大的宣告，他说神比世人更大。的确，今天呢有太多人取代神的位置了。很多基督徒会告诉你说，为什么这些事会发生，他们说话的样子好像他们有直达天庭的四人专线，他们随时有最新的消息。我不相信这种事，有很多事呢是我们从来不晓得的。好，约伯记的33章13节，以利户说，你为何与他争论呢？因他的事都不对人解说。好，约伯必须明白，神他不需要向任何人去报告，不必向任何团体来负责，也不受舆论的影响。我亲爱的朋友，神不必向你我来负责，神没有必要给我们这个答案。有人就说了，为什么神让这件事发生在我身上？我呢，不知道为什么，我只知道神不必向你我来负责，神没有必要告诉你我原因是什么，他只要我们来信靠他。神从没应许让我们来脱离困境，但是呢，神却说，把你的手放在我的手里，我会带你来走过去。你看，神从没应许过我们，他要向我们去解释每一件事，神只要我们来单单信靠他，这就可以了。好，约伯记的33章14到17节，以利户说，神说一次两次，世人却不理会，人躺在床上沉睡的时候，神就用梦和夜间的异象开通他们的耳朵，将当受的教训印在他们心上，好叫人不从自己的谋算，不行骄傲的事。啊，的确哈，神曾经使用梦或者是异象等方法在人的身上来做工。为什么呢？因为人愚笨而只能够拥有有限的智慧。那么圣经是神启示的完成，在圣经成书之前，神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去传达他自己的旨意。我们必须要认定，自从有了完整的圣经，我们就不再需要相信我们所做的梦了。但是在福音还没有传过的遥远地带，有时呢，神还会使用这种方法。好，约伯记的33章18到28节记载，以利户说，拦阻人不陷于坑里，不死在刀下，人在床上被惩治，骨头中不住的疼痛，以致他的口咽气食物，心厌恶美味，他的肉消瘦不得再见，先前不见的骨头都凸出来，他的灵魂临近深坑，他的生命近于灭命的。一千天使中若有一个做传话的与神同在，只是人所当行的事，神就给他开恩，说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他的肉要比孩童的肉更嫩，他就返老还童，他祷告神，神就喜悦他，使他欢呼朝见神的面，神又看他为义。他在人前歌唱说，我犯了罪，颠倒是非，这竟与我无益，神救赎我的灵魂免入深坑，我的生命也必见光。好，传话的那么应该翻译为解释者。那么这个词在新约圣经里头呢，是指保惠师或者是代言人。约伯曾经表达过关于中保的思想，以利户呢也陈述了相同的思想。以利户认为呢，传话的主要是做以下的两件事。第一，就是教训每一个人所当做的是什么。 第二是代赎软弱的罪人。好，救赎他免得下坑，我已经得了赎价。那么这一节经文呢，让我们就联想到了耶稣基督，他为了救赎罪人而做了赎罪的羔羊。那么关于这个事实，今天的圣徒得到了明确的启示，但是在约伯的时代，人们还没有清楚地认识到这种代赎概念，只是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由牲畜的牺牲而来的那个象征的意义。可以说呢，以利户对本信息的完全的意义啊尚有所不知，但是他内心中的圣灵却预先见证了基督要承受的苦难。彼得前书一章十到十一节，彼得说，论到这救恩，那预先说你们要得恩典的众先知早已详细的寻求考察，就是考察在他们心里基督的灵，预先证明基督受苦难后来得荣耀是指着什么时候并怎样的时候。好，以利户就具体的论及了神所赐给世人的恩典，包括三点。第一，就是因衰老或者是疾病而行将旧木的人，那么就恢复了少年人的精力和健康。第二，人和神建立了更为密切的相交。第三，人们恢复了公义，得享赦罪的恩典和真正的喜乐。那么以利户的观点呢，是神借着苦难就赐下更大的福气，不仅使圣徒的信仰成熟，那么同时呢，也打开了和神建立真正相交的那条道路。好，约伯记的33章29到30节，以利户说，神两次三次向人行这一切的事，我要从深坑救回人的灵魂，使他被光照耀与活人一样。好，以利户就指出了神时常透过管教来去教导人，那么从深坑呢就救回人的灵魂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时代人们都看重情商与灵商，那么要想提高情商与灵商，就需要不断的省察与反思自己。正如一位大师所说的，没有省察的人生毫无意义。好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